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三到二十二节。
今日我哋读经系《使徒行传》四章十三到二十二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辨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原来藉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四十多岁了。经文读毕。
弟兄姊妹，愿你们平安。
愿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从低头祷告。
求主的圣灵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
求主的圣灵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耳朵。
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到成为那个的激励和劝勉。
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激励、劝勉。
奉耶稣基督圣名。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阿门。
今日同大家分享嘅题目系叫做《勇者无惧嘅福音》。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勇者无惧的福音》。
先同大家讲个故仔。
先讲一个故事。
啊，主人翁叫做柯利特恩巴姆。
主人翁叫柯利特恩巴姆。
啊，佢嘅祖父叫做威廉。
他的父亲叫威廉。
啊，祖父。
啊，他的父啊，祖父。
啊，佢嘅父亲叫做卡斯帕。
他父亲卡斯伯，
卡斯伯生了三个女儿，
他生了三个女儿，
一个仔，
一个儿子，
长女叫做贝西，
长女贝西，
次女第二个叫做诺丽，
次女诺丽，
第三个叫做柯丽，
第三个柯丽，
这个是他们一家的全家福，
这是他们的全家福，
这一家的人呢本身是荷兰人来的。
这家人本身是荷兰人。
故事呢要从他的祖父开始讲起。
故事从他们的祖父开始讲。
就是因为呢他那个的祖父呢这个的威廉呢他是一个基督徒。
祖父威廉因为他是个基督徒。
他有一个很爱人灵魂的心。
他有一个爱人灵魂的心。
特别很爱犹太人。
特别很爱犹太人。
所以呢他呢就在当时呢参加了一个叫做我爱犹太人的祈祷运动。
所以他当时参加了一个我爱犹太人的祷告运动。
他说呢做这个的这个的修理钟表的。
他本来是修理钟表的。
所以呢在家的楼下呢就有一个的钟表店。
所以他在楼下有一个钟表店。
咁咧就佢一路咧将呢一个咁嘅心智咧教导佢嘅儿子加斯伯。
他一直把这个心智教导他的儿子卡斯伯。
然之后咧，即系佢嘅儿子卡斯伯又将呢一个观念咧灌输俾佢啲仔女。
他的儿子卡斯伯又把这个观念灌输给他的儿女们。
威廉咧就离开咗世界啦。
威廉离开世界，
翻到天父处啦。
回天父家了。
去到卡斯帕的时候呢，当时就正值是一九 四零年呢一個嘅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嘅時候，
到赫斯伯的時候，是吧？是二戰1940年代，
納粹德國對呢個嘅猶太民族係一個低等民族呢個睇法，成為咗其中一個佢哋要將呢個民族滅絕嘅一個嘅原因。
納粹就把猶太人看成一個低等民族。就成為他們要滅絕猶太人這個藉口。
但是卡斯帕和他的家人對於愛猶太人這件事仍舊非常之上心。
但是卡斯伯、他對這愛猶太人的心還是非常上心的。
災難就來了，
災難來了
這個德國呢佔領了荷蘭，
德國佔領了荷蘭
而呢開始呢是將嗰啲嘅猶太人咧一個一個咁捉去集中營啊！
把猶太人一個一個抓去集中營。
當時咧，卡斯帕同佢啲女兒咧，大家共同即係有個 idea， 就係喺佢嘅中啲標店樓上咧，起咗埲牆，埲牆嘅後邊就係一個密室。
卡斯伯的他一家就起了个念头，就在他们钟表店的楼上建了一道墙，后面有一个密室。
那个密室大概是可以呢有六个人可以放到六个人入去的。
那个密室可以安置六个人进去。
于是者呢他们呢就将这些的就是犹太人呢就放入去，等夜晚或者是安全的时候呢就被他们逃亡离开。
如是者他们就把犹太人安置在藏在里面到夜间安全的时候就把他们放出去逃。
足足有三年时间，大概呢有800个犹太人呢是因为这样的处境底下呢而获救。
三年之久有800多个犹太人因为这样的方式获救。
当时呢他们参加一个叫拯救犹太人运动。
当时他们参加一个叫拯救犹太人活动。
有一个组织叫做拯救犹太人。
这个组织叫拯救犹太人。
但是很可惜呢个组织里面呢因为有人被拉而出卖了他们，告发了他们这一家。
可是因为这个组织里面有奸细，就把他们告发。
发现了这个密室，
发现了这个密室，
所以呢就将呢这个家庭呢就捉了入集中营，
所以这个家庭也被关进集中营。
当时呢这个卡斯伯已经是84岁，
当时卡斯伯已经84岁，
大概呢10日之后呢他就过身了，
十天以后他就去世。
剩下呢就是呢大女贝西和埋呢柯丽两个姊妹呢在这个集中营，
就剩下大女儿贝西还有柯利的两个在集中营里面。
他的儿子呢这个卡斯帕的儿子都是死在集中营。
卡斯伯的女儿的儿子也死在集中营。
由于呢这两个女儿呢他们爱犹太人。
由于这两个女儿他们爱犹太人。
所以呢他们在集中营呢就一路很热心地传福音给那些猶太的婦女，因為分開男型和女型嘛，所以他很熱心地將福音來到去傳給那些猶太婦女。
集中營裡分開男型女型，所以 這兩位女兒就很熱心地把福音傳給猶太人的婦女。
他們有很多在集中營的人都會有抑鬱症或者自殺這種傾向，
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很多人都有忧郁症很有自杀的倾向。
但是他两姊妹呢在这方面来讲呢在这种苦难当中呢仍旧因为相信神，他们带着本圣经，他们每日就是用圣经来支撑他在集中营那个经历。
但是他们姊妹两人还非常的坚强，他们有圣经来支撑他们在集中营里面的日子。
但是呢出现一个情况，就是集中营呢那些室床室太多咬到那些人呢你知道很痕痒很辛苦，有时都不睡得完全。
但是那个集中营里面的跳蚤太多了，所以他们也没有办法睡好觉。
柯尼咧都即系辛苦到咧，即系有一种即系想发癫咁嘅感觉啦。
柯尼也辛苦到一个地步要发疯了。
但系贝歇咧就有唔同嘅讲法喎。
但贝歇就有不同的讲法。
佢话咧感谢上帝。
他说感谢上帝。
佢嘅旨意一定系美好嘅。
他的旨意一定是美好的。
啊，点解会咁讲咧？
为什么那么讲呢？
原来因为多湿到咧，嗰啲纳税嘅工作人员唔敢入去里边做搜查。
因为跳蚤太多了，所以这个纳粹的官兵不敢进去去搜查，
以至到咧佢哋两姊妹咧能够把握机会向更多嘅新嚟嘅嗰啲嘅犹太妇女传福音啊！
以致他们姊妹两人可以有机会向更多新来的犹太妇女传福音。
最后咧，贝西都死喺集中营。
最后贝西也死在集中营。
柯尼咧就即系因为嗰、那个。这个的集纳税里面出现了一个乌龙事情，最后他被释放了离开集中营。
但是柯利却因为纳粹就搞错了一些东西，所以他就被释放出去。
很多犹太人是死在毒气室的，当时
很多犹太人死在毒气室。
但是呢，柯利当时已经60岁了。
当时柯利已经60岁
他离开集中营之后，
他离开集中营，
他去过60个国家，
他去过60个国家，
他宣扬的只是一件事，
他宣扬的只是一件事，
上帝爱世人，
上帝爱世人，
甚至爱纳粹德国的人，
甚至爱纳粹德国的人，
我愿意宽恕他们，
我愿意宽恕他们。
这个的家庭的故事给我们看见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
这个家庭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福音的大能咧系无惧于囚禁噶，
就是福音的大能无惧囚禁。
今日我哋睇嗰段嘅圣经，
今天我们看这一段圣经，
就系咧呢两位嘅使徒咧被囚禁啊，
就是这两位使徒被囚禁
啊，佢哋被拉。
被拉，
为什么被拉呢？
为什么被抓呢？
是因为他们要宣讲耶稣基督那个的福音，
是因为他们要宣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但是我们发觉在这个的记载的里面，使徒行传记载的里面是使徒第一次被囚禁。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记载里面是第一次记载 他们使徒被囚禁。
在这卷书里面的结束都记载保罗也是被囚禁。
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也是记载保罗被囚禁，
虽然人被囚禁，
虽然人被囚禁，
神的道却没有被囚禁，
神的道却没有被囚禁
这个背景呢来自呢一个40几岁生来瘸腿的人，
这个
40岁
来自一个生来瘸腿40来岁的人，
在圣殿里门的行乞，
在圣殿的美门行乞，
彼得却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医好他，
彼得却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治好他。
这个人进了圣殿走着跳着地赞美神，
这个人进了圣殿走着跳着赞美神，
就是因为这个神迹，
就是因为这个神迹
惊动了整个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
惊动了整个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
因为彼得讲了一篇道，
因为彼得讲了一篇道
就是当日呢，就是这个的信主的男人已经有5000了，
就是当天信主的男人已经有5000
这个一个很庞大的数字，
是个很庞大的数字，
所以圣经就说呢，这个的大祭司他阿拿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和他们的亲族都来到这个公议会里面去审讯他们，
所以就记载到大祭司亚拿盖亚法约翰亚历山大三大还有大祭司亲族都来到这个公审会来审判，
他们都听到这件的神迹，
他们都听到这件的神迹。
今天呢，他们见到呢这个的被神迹医治的瘸腿的人和两个使徒站在他们的当中，
他们看到这个被治好本来瘸腿的人还有彼得约翰站在他们中间。
你看着呢，这里说呢，你们凭什么的能力
说啊，你们是凭着什么能力？
佢哋唔系话咧，你呢个神迹点解会发生？
他不是说这个啊，神迹怎么会发生？
因为佢哋相信咧，神迹嘅发生咧系上帝嘅记号啊，神同在嘅记号嚟嘅。
因为他们知道神迹的发生是神同在的记号，是有能力
啊，所以咧佢嘅问题咧系问得好巧妙嘅。
所以他问的问题问得非常巧妙。
你奉边个嘅名做呢件事情？
谁的名干这件事？
啊，喺呢度咧，我哋记得一件事。
在这里，我们记得一件事，
就系呢一个大祭司阿拿同埋该亚法喺不久之前就已经系审讯过耶稣噶啦。
就这个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在不久以前，他们是审讯过耶稣，
好似患咗老人痴呆症咁样啊！
好像患了老人痴呆症一样。
啊，佢话你凭咩？你哋奉边个人嘅名嚟到去做呢件事？
他们问你奉谁的名啊做这件事？
而使徒咧一直喺即系呢一个嘅坊间咧，系喺度讲紧神嘅道同埋神嘅名。
使徒们根本就一直都是在坊间讲啊神讲到啊耶稣的名。
我哋睇见咧福音嘅大能产生咗一个无惧嘅胆量。
你看到福音的大能产生了一个无惧的胆量。
公义会嘅成员咧对于彼得同埋约翰嗰个胆量感到好惊讶嘅。
公义会的成员对彼得和约翰胆量，
佢哋话咧
非常的惊奇，
因为佢哋咧系冇学问嘅平民啊。
因为他们都是没有学问的平民。
冇学问唔代表佢哋冇读过书。
没有学问不表示 说他们没念过书。
只不过咧系话佢哋冇受过嗰个拉比教育嘅训练啦。
只是说他们没有受过拉比教育的训练。
喺今日嘅讲法咧就系、是、吓、啊、你讲圣经啊，你都冇受神学训练一样嘅讲法。
今日讲法就是说你讲圣经啊，你根本没有受过神学的训练。
而路加福音第八节，路加喺第呢、这个使徒行传第八节清楚咁写出，彼得喺呢度系被圣灵充满啊。
路加在第八节很清楚地写出，彼得在这里是被圣灵充满。
他们够胆抗辩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圣灵给他的能力和耶稣基督复活大能这件的事实让他们知道怎么去抗辩。
他们敢于抗辩是因为圣灵的充满还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以致他们敢于去抗辩。
而他们抗辩的理由就是这个被医好那个的生理腿的这个的黑盖。
而他们的抗辩的原因就是这个生来瘸腿的乞丐。
你看看呢，就是彼得那种胆量说什么？
看到保罗彼得他的胆量如何？
这就是第十节话咧，凭住拿撒勒人耶稣嘅名，呢位耶稣，你哋已经将佢钉喺十字架。
第十节，就是凭借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位耶稣，你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佢冇被为即系讲啲即系有啲人将佢钉十字架。
他没有顾左右而言他，说有人把他钉十字架。
他说你们将他钉十字架。
他说你们把他钉十字架。
但是神却使他从死人里面复活了。
神却把他从死里复活。
站在你面前的人得以痊愈，就是因为耶稣的名。
站在你面前的人得以痊愈，就是因为耶稣的名。
哇，你说多够胆量啊。
你说多么够胆量。
广东话叫撒泼，叫撒泼啊。
也可以说有种。
这个的众使徒的勇气是来自这个圣灵的能力和基督那个死意的复活。
众使徒的勇气是来自这个信息还有这个圣灵的能力，
以及呢他的救恩的完成都冒犯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
就以及他的救恩的完成都冒犯了犹太人宗教的领袖。
福音的大能是得救的唯一的出路。
福音的大能是得救的唯一出路。
圣经说呢他是你们这些工匠雕弃的石头，已成为房角首要的基石。
他说他是你们这些工匠丢弃的石头，已成为房角首要的基石。
第十二节一起读大声啊。
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传福音的人，
我们传福音的人，
这节圣经应该背了，
这节圣经应该背了，
应该是滚瓜烂熟的，
应该是滚瓜烂熟了，
除他之外是没有拯救的了，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啊，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这个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啊，
这个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
在这个2010年海地发生一个大地震，
2010年海地发生了大地震，
伤亡惨重，
伤亡惨重。
当时呢，太子港有300万人，
当时太子港有300万人，
地震就夺去了316000人的生命，
地震夺去了31万多人的性命
啊，即是呢，这个10%啊，
超过一成
啊。有宣教医疗队其中一位牙医来到海地，
有宣教医疗队有一位牙医来到海地，
每次呢帮一些需要的病人拔牙的时候，
每次 帮助一些病人拔牙以前，
他就透过翻译呢向这些人说，你愿不愿意我为你祈祷啊，
他就透过翻译说你愿不愿意我为你祷告，
有很多的人是愿意的，
很多人都愿意，
但是另外一位的妇人呢就摇头，
但另外一位妇人摇头，
他就说耶稣你所信的耶稣是谁，
他说耶稣 你所信的耶稣是谁，
我不接受他的祈祷，
我不接受他的祈祷
啊。你知道呢，即是当中呢仍旧有一些即是相信所谓那些的巫医，
当中是很多人就相信那些巫医
啊。这个的牙医就说呢，我奉耶稣的名来到呢帮助你们医治你们，
对呀，牙医就是说我奉耶稣的名帮助你们，
这件事呢令到这个牙医呢日后继续为这个的妇女祷告，
这件事就使得这个牙医以后继续为 这位妇女祷告，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呢他来到这里呢不是单单做医疗的工作，
因为他明明知道他自己来到这里不光是做医疗的工作，
他是要帮助当地的那些的人民呢去认识去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
他是帮助当地的人去认识去知道耶稣是唯一的拯救，
是永远的活水啊，
是永远的活水。
弟兄姊妹，今天耶稣的名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弟兄姊妹，今天耶稣的名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彼得宣称只有靠耶稣的名才得救，
彼得宣称就靠耶稣的名才可以得救，
这种的宣告呢对今天多元社会来说是很难接受的，
这种的宣告对今天的所谓多元社会来说是非常难接受的。
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呢要讲自由，
今天的社会要讲所谓自由，
要平等，
所谓平等
啊，众生皆平等，
众生皆平等
啊，以至到呢甚至乎有些基督教的神学家呢现代的神学家呢都否认了基督是独一无二啊，
甚至有一些当代的神学家他们也否认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甚至呢将耶稣基督跟其他宗教的创办人看齐，
他们甚至把耶稣与其他宗教创办人看齐
啊。所以呢近这即是这几十年里面呢常常有所谓宗教合一的运动啊，
所以这几十年来就有所谓宗教合一的运动
啊，他们呢要达至信仰平等主义，
他们要达至信仰平等主义，
另一种呢叫包容主义，
另一种叫包容主义，
在神学院里面呢 都可能呢会有这样的信息的，
在神学院里面也可能会有这种的信息，
我们接受呢耶稣基督呢是那个唯一的拯救，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
不过我们都相信呢神呢会预备一些其他方法让其他人得救
啊，我们也会相信神会用其他的方法使人得救。
近年呢出席不同的这个譬如刚刚我的仔那个的毕业典礼，
近年出席了一些的聚会比如说我儿子的毕业典礼。
前几年呢我又出席当时教会的一个姊妹女儿的毕业典礼。
前几年我也参加那个 教会姊妹的女儿的毕业典礼。
我发觉咧都有一件事发生嘅。
我发觉咧有一件事发生。
就系咧，佢哋都系基督教嘅私立学校嚟嘅。
就是他们也是基督教的私立学校。
喺佢哋嘅典礼当中咧，嗰啲嘅出嚟咧领受祈，即系带领祈祷嘅嗰啲。Professor 嗰啲教授或者牧者喺祈禱完咗之後都唔講奉耶穌基督嘅名喎。
這些的出來領禱告的啊，他們禱告以後沒有奉啊耶穌，沒有提到耶穌基督的名。
嗰個嘅講道詞完咗就阿門。
啊，禱告完就說阿門。
我就喺度問啦。
我就在問。
究竟咩問題咧？
到底？出什么问题？
吓，究竟佢哋对耶稣基督嘅信仰嘅所谓信，系咪已经即系改变咗咧？
到底他们对耶稣基督的所谓信，是不是已经改变？
喺历史上咧，天主教都曾经通过圣礼啊，嚟到即系啊呢个佢嘅信念咧，得到救恩嘅。
天主教在历史上也认为通过圣礼。得到救恩，
即系啊洗礼嘅得到救恩，
就是洗礼得到救恩。
啊，呢、这个领饼嘅里边咧，即系喺嗰个圣礼当中咧，啊嚟到去得到救恩。
在这个领饼的时候，在圣礼里面得到救恩。
所以好多婴孩咧洗礼咧，佢哋都即系接受咁样咧，就已经得救噶啦。
所以很多婴孩来洗礼，他们就认为这样已经得救。
但系个细路仔长大嘅时候咧，对救恩咧可能完全唔认识噶。
但是这个小孩长大的时候，就对救恩可能一无所知。
啊，我哋睇见咧呢一种咁样样嘅方式咧，喺呢个嘅时代嘅里头咧，亦都成为咗一种嘅普遍性。
我们看到这种方式在这个时代上也成为一个普遍性。
更加恐怖嘅咧就系当时咧，佢慢慢地咧接受其他宗教嘅圣礼都可以得到啊。
更恐怖的是，他们慢慢认为其他宗教的圣礼也可以得到救恩。
当然今。即系今日咧，天主教里边都有好多所谓 revival， 有好多复兴啊。
当然，今天的天主教里面也有很多的复兴
啊，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所谓神学嘅理论。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所谓神学理论。
但系按照彼得所讲，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呢样嘢，系圣经嘅教导嚟嘅。
但是彼得所讲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就是圣经的教导。
我们不可以因为咧呢一个嘅世界潮流嘅影响底下，将我哋嘅信仰嚟到淡化。
我们不可以因为这个世界潮流的原因，把这个信念、这个信仰来淡化。
我们不可以咧，因为咧见到嗰啲新神学嘅教导嘅缘故咧，以至到咧我哋觉得咧呢一个嘅所谓咧系啊包容主义咧系正确嘅。
我们不可以因为这个新派的。这个教导而认为这个包容性是可以接受的。
彼得的教导是很清楚的。
彼得的教导很清楚。
每一个人必须只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得救。
每一人必须靠耶稣基督的名得救。
人需要对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作出回应啊。
人需要对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作出回应。
第十六节那里说呢，我们怎么办呢？
第十六节说我们怎么办呢？
但为免呢这件事在民众当中越发传开，我们要威吓他们。
但我为了避免这事在民众越发传开，我们必须威吓他们。
我们禁止他们不可以再用这个名对任何人讲论。
我们要禁止他们不可以再奉这个名对别人讲论。
呢群宗教领袖唔能够否认一个明显嘅神迹。
这帮宗教领袖不能否认一个明显的神迹。
又惧怕民众见到发生嘅嘢嚟到赞颂神。
又惧怕民众因为看到发生的事而赞颂神。
其实今日你同埋我见到好多人即系感恩颂赞，我哋应该要一齐加入赞美嘅行列，系咪啊？
你看到别人颂赞神的时候，我们应该。加入他们送赞的行列，对不对？
但是对于这班的宗教来讲，他们人士来讲，他们忐忑不安。
但是对于 这帮宗教领袖来说，他们是忐忑不安。
他们最喜欢用强权压制使徒。
他们喜欢用强权来压制来遏制使徒。
不准再用耶稣的名。
不再用耶稣的名。
所以呢他们就来到呢召他们回来他们不能够再奉耶稣的名去讲论，
所以再把他们招来 叫他们不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讲论。
哇，这两个门徒真的胆生毛啊！
这两个这两个使徒真的是够有种
啊！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面前正确不正确？
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啊，在这个神面前正确不正确？
你们自己判断吧。
你们自己判断吧。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
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
弟兄姊妹，福音今日在你生命当中，是不是不能不说的呢？
弟兄姊妹，福音在你们生命当中，今天是不是不可不说呢？
听从上帝，不听从人，是不是应当的呢？
听从上帝，不听从人，是不是应当的呢？
初期教会为什么生命能够这么震撼啊？
初期的教会生命为什么能够那么震撼？
因为他们里面有真正敬畏神的生命。
因为他们里面有真正敬畏神的生命。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
无论环境多么的恶劣，
无论自由被限制，
无论自由被辖制，
无论生命有多危险，
无论生命有多危险，
他们就做了一个的选择。
他们就做了一个选择，
他选择顺从和敬畏上帝，
选择顺从敬畏上帝，
他是这样领受他的福音，他就是这样将福音来告诉别人，
他是这么领受福音，他就是这么把福音告诉别人。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搞福音聚会的时候，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搞一些的福音聚会的时候，
我们常常搞叫福音预告，
我们常常搞一些福音预告
softy
比较软性，
冇吓怕佢哋，
不要把他们吓倒了。
吓怕佢哋啲人就唔嚟噶啦，
不然他们就不来了。
啊，所以咧冇咁快讲福音，
所以不要那么快讲福音。
啊，唔知点解咧，即系呢啲嘅愚公咧越嚟越即系吓怕咗人。
那不晓得啊，为什么这些的愚公越来越把别人也吓怕？
我哋真系要把握时机啊！
我们真的要把握时机。
我们呢要传福音的时候呢，就一针见血的。
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一针见血。
如果不是呢，我们发觉很多人呢，听到一两堂道他就走了。
不然我们看很多人听一两堂道，他们就跑了。
这种顺从呢，是令人震撼的。
这种顺从是叫人震撼，
令人敬佩的。
令人敬佩的。
但是今天很可惜。
但是今天很可惜，
有很多信耶稣之后的人仍然只是怕人的说话，仍怕上帝的说话。
很多信了的人，他们只是怕人的话，而不怕神的话。
可能人的说话就已经令他们动摇了，
可能人的话已经足以叫他们动摇了。
但更可惜的就是他连对神的话都不畏惧。
更可惜的是，他对神的话毫不畏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美国出现一位很著名的文学家 Carl Sandburg。
二次大战以后有美国有一位文学家叫 Carl Sandburg。
他呢得到很多的所谓奖项，
他得到了很多的奖项。
他呢其中一个的倡议呢，就是说呢，他说在英文的词类当中呢，最差的就是 exclusive， 一个的排他性啊。
他说在英文的词里面最差劲的就是 exclusive，
所以呢他要倡议开放和自由。
所以他要倡议开放自由，
因为绝对呢是没自由的，
因为绝对是没自由的。
他提倡要开放和自由，
他提倡开放自由，
这种相对的观念呢，就产生了你想怎么就怎么。
这种相对对的观念就产生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什么文化？
是什么文化呢？
一间大公司，
一间大公司，
它的 logo 告诉你这个文化，
它的商标告诉你这个文化。
哪间公司啊？
哪一家公司呢？
有没有人知啊？
有谁知道呢？
就是苹果，不是，你猜错了。就是一片啊，就是 Nike 啊。
哦，就是那个耐克。
啊，你见到吗？即你想做就做啦。
你想做就做吧。
这个是他们那个的 value 来的。
这就是他们的价值。
其实这个呢，就是正正就是呢，那个的 Carl Sandburg 要提出来的东西。
这个正是 Carl Sandburg 要提出来的。
不用理其他人的。
不要管其他人。
不用理的社会的文化的。
不要管社会的。
重点就是呢，你想做就做啦。
重点就是你想干就干。
这个概念呢影响了六十年代引发的堕胎文化啦、嬉皮士文化。
这个观念就在六十年代开引发了六十年代的堕胎文化，还有嬉皮士文化。
到七十年代进入后现代的那个的光景的时候，
到七十年代进入了后现代文化的光景，
就差不多否定了绝对了，
就差不多否定了绝对
排他是错的，
排他是错的，
排他是不好的，
排他是不好的。
弟兄姊妹，若果耶稣基督不是绝对的啦，
弟兄姊妹，如果耶稣基督不是绝对的，
我们对这个世界再没有一个真正的那个的能够赐生命的答案给他们，
我们这个对这个世界就 不再有一个对他们赐生命的答案。
耶稣基督亲自的宣告，
耶稣基督亲自的宣告，
我就是那个的道路，我就是那个的真理，我就是那个的生命啊，
我就是那个大路，我就是那个真理，我就是那个生命。
假如耶稣不是那个绝对的真神，
如果耶稣不是个绝对的真神，
真理就不是绝对了，
真理就不是绝对。
福音的大能最后就透过这个祈祷会激发生命的，
福音的大能最后就透过了祷告去激发生命
这段呢不用翻译了，我读出来给大家听两人获释之后前往自己人那里，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讲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听了，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我再读一次，就同心合意高声向神说，他说主啊，你是创造天地海洋其中万物那一位，你曾藉圣灵通过我们先祖你仆人大卫的口话，列国为何自鸣得意，万民为何图谋虚妄的事呢？地上的君王摆列阵势，领袖聚集在一起敌对主，又敌对他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连同外族人以及以色列的民众，果然在这个城聚集攻击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行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要发生的事情。主啊，他们威吓我们，现在求你监察，赐你仆人大大的胆量宣讲你的道，又伸出你的手来到医治，藉着你圣仆耶稣那个的名施行神迹奇事。他们祷告完了，聚集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宣讲神的道。这两个使徒他们回来的时候报告了之后，那班的一同 的门徒做了什么事情？
这两个门徒他们经过这件事回来的时候，他们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并没有说是啊，官府来的压迫我们啊，
他们没有说是吗，官府没有压迫我们吗？
低调一点。圣经说不是啊，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
圣经说不是，他们是同心合意的祷告。
他们在祷告的里头呢，来到呢作出宣告啊。
他们在祷告里面做出宣告。
不单单作出宣告啊。
不但做出宣告。
他说主啊，他们吓我们呢。
他说主啊，他们恐吓我们。
求你就赐给你的仆人大大的胆量。
请你让你的仆人大大的 有胆量。
宣讲你的道。
宣讲。你的大
伸出你的手来到医治，
伸出你的手来医治，
藉着你圣仆耶稣的名来到施行神迹奇事啊！
借着你圣仆耶稣的名来施行神迹奇事。
他们的祷告并不是一个退缩的祷告，
他们的祷告不是退缩的祷告，
他们的祷告就是继续向前迈进的祷告。
他们祷告是继续向前迈进的祷告，
他的祷告是要藉着圣灵的能力，更加要向百姓来传讲耶稣的名。
他们的祷告是靠着圣灵的能力，再继续向百姓的传福音的这个祷告。
我们看见神在这个的群体当中所做的美事，
我们看到神在这个群体当中行的美事。
他们对于传扬耶稣基督的名是绝不畏惧，也都绝不退缩的。
他们对传扬耶稣基督的名是绝不畏惧、绝不退缩的。
大家都认识的戴德森宣教士的故事。
大家都认识戴德森宣教士的故事。
当戴德森离开之后他的仔女这个的一路来到第五代了，到今天。
但大德生他的一直带领他的儿女到今天已经第五代
啊，去到呢个嘅第二次世界抗战嘅时期咧，神就带领啊佢啊呢一个嘅儿子大全人咧留喺中国嘅里边。
在抗战的时候，他就带领大德生的儿子大全人留在中国。
当时咧，日本咧已经就嚟打到入去啦。
当时日本已经快攻进去了。
啊，而咧当时呢一个嘅大全人曾经谂过咧，将全家从呢一个占领区里边咧带去美国啊。
这个大全人他就想过把全家带回去美国。
但系咧，佢深切嘅祷告之后咧，圣灵却感动佢。
但他深切的祷告后，圣灵感动他。
佢就改变咗主意啦。
他改变了主意。
佢将嗰啲细路仔咧放喺山东啊。
他把他的儿女放在山东。
啊，佢咧就去到呢一个嘅西北嘅嗰边咧，继续传福音，开始呢一个圣经学校训练童工啊。
他就去西北，就继续的传福音啊，开学校训练童工。
戴全人嘅仔戴兆增咧，后来就讲翻呢个见证啊。
戴全人的儿子戴兆增啊，后来就讲这个见证。
佢话感谢主啊，佢话咧，当佢后来即系呢一个嘅改革开放以后，佢翻入去内地去探访嘅时候，居然探到当日佢爸爸同呢啲学生呢啲人传福音嘅嗰班人，
就是他后来回到大陆啊，竟然看到当时他父亲在里面传福音的那些的学生，
有啲人咧就成为咗神嘅童工添啊！
有些人甚至成为神的童工
啊！佢话咧，神嘅美意啊，让佢嘅父母冒住危险更继续嘅工作。
他说神的美意让他的父母冒着危险继续的工作。
当时咧，佢将细路仔摆低咗五年唔相见，交低咗俾其他宣教士去照顾。
当时他撇下他的孩子五年之久五年多没有相见，让别的同工来照顾。
因为神要他拯救的那班的人今天还在中国大陆，成为那个的力量和见证。
因为他这样子，他所训练的人今天在大陆成为继续成为见证。
戴兆增当时小小个不明白，
戴兆增当时年纪很小，不明白。
但是今天他同样成为了一个牧师的时候，他就明白，即是上帝透过圣灵的工作所做的这些一切的事情都是美善。
他成为牧师，他更明白神透过这些工作是有神的美意在里面。
在这里我们做一个信仰反省。
这里我们做一个信仰的反省。
你每日的生活里面，
你每日的生活里，
其他人看到你，
其他人看见你
是一个普通的人，
是个普通的人，
是一个拿饭食的人，
是个混饭吃的人，
是一个做有三十六不做有三十六的人，
是个做也三十六不做也三十六的人。
定是呢他感到呢你跟其他人有点不同，
还是他感到你跟其他人有不一样
他觉得你有点不同的时候，他要问你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或者你做这样的决定。
他看到你不一样的时候，他会问你：你为什么这样子？你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
你能不能够让人知道你是跟随基督的人？
你能不能够让人知道你是跟随基督的人？
信仰不是单单传讲的，
信仰不光是传讲，
还要你活出来，
也要你活出来。
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生命的唯一？
耶稣基督是不是你生命的唯一？
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你能不能够用你的生命来到去持守住耶稣基督的信仰？
在任何的环境下，你能否用生命来维持耶稣基督的信仰？
不是你能不能够那么简单，
不是你能不能那么简单，
而是耶稣基督能够，
而是耶稣基督能
我很喜欢John那些的 email 出来的一句说话，
我很喜欢林传道他出来的一些电邮的一句话。
他说在神里面凡事都能，
他说在神里面凡事都能，
不是在乎你能不能够的问题，
不是在乎你能不能的问题，
是在乎你肯不肯
而是在乎你肯不肯。
你若不肯的话，
你肯的话，
上帝就要在你生命当中来彰显他的能力。
上帝就在你生命里面彰显他的能力。
啊，我们最近一路都会可能收到这个灵修的一个的系列，一个礼拜一次。
我们最近可能会收到一些灵修的系列，每周一次。
如果有弟兄姊妹你那个的电邮是收不到的话，那你又想收的话，请你跟 Shadow 姊妹联络。
如果你收不到的话，请跟Shadow 姊妹联络。
但是不是叫你看一看那篇文章啊？
不是说要你看一看那篇文章。
文章的后面通常就有操练的。
文章的后面通常有一些的操练，
它的操练就是要帮助你和神建立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那个操练就是要你跟神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
它的操练里面帮助你认识圣灵的工作，
操练让你认识圣灵的工作，
更加它的操练在之后你收到的是操练你怎样做一个谦卑的人。
更后操练以后就让你看到怎么样做一个谦卑的人。
其中关于谦卑的功课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到做过操练。
关于谦卑的功课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做那个操练。
我想给大家知道，
我想让大家知道，
即使我操练了一年的谦卑，
即使我操练了一年的谦卑，
而我里面可能其实仍旧有很多那种的叫做愤怒或者那些的权力欲的问题未解决。
我里面还是有那些一些的愤怒，也可能有一些的权力欲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我们生命是需要去对付的。
我们生命是需要对付的。
而对付的唯一的那个的能力在哪里？
而对付的唯一能力在哪里？
就是我怎样去跟随耶稣基督。
就是我怎样去跟随耶稣基督。
以及我怎样去顺服圣灵的工作。
以及我怎样顺服圣灵的工作。
这个是一生的功课。
这个是一生的功课。
1999年。
1999年。
科罗拉多州有一间高中枪杀事件。
科罗拉多州有一所高中有枪杀事件。
当时有两名学生杀了13个人。
当时有两名的学生杀了13个人，
其中一个16岁的女学生，
其中一个16岁的女学生，
她呢初中啊，升入高中的时候呢，她的生活是很放纵的。
她初中升入高中的时候，她生活非常的放纵。
但是她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一直就要是为着她的女儿能够信主得救来到祈祷。
但他的父母就一直为他们的女儿能够得救来不断的祷告。
后来他的女儿真的认识基督。
后来他们的女儿真的认识基督。
生命被改变。
生命得改变。
每个礼拜呢，他都有两三个时段呢，是跟那些人一起呢，是参加那些查经组别。
每个礼拜他都有一些的时间来参加一些的查经的组别。
他又呢是定期呢在他学校旁边的一间医院里头呢去探访那些癌病的儿童。
他也在一家医院里面探访一些的患癌症的病人。
他本来呢有一头很美丽的金发。
他本来有一头非常美丽的金发。
他为了这些化疗的儿童掉发的问题，他剪咪下来呢，来到去捐给这些的癌症的女童。
他为这些癌症的女童，他剪了他的头发捐给那些的癌症的女童。
他被枪杀之后。
他被枪杀了以后。
他的父母从他的日记里面呢，看到他的记载。
他的父母在他的日记里面看到他的记载。
这个日记那个记录的事情是大概在2周前的。
这个日记里面记录的就在事发2周前。
他这么写。
他那么写。
他说耶稣基督给予我一个崭新的生命。
耶稣基督给了我一个崭新的生命。
我完全属于他。
我完全属于他。
我再一次要将我的生命来到献给耶稣。
我再一次把我生命献给耶稣基督。
没错，灾难临到这位的女孩子身上。
不错， 不错啊，这个灾难临到这位的女孩，
但是她曾经活出基督的见证，
但她曾活出基督的见证，
生命不再一样，
生命不再一样。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福音，
是为福音，
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字，
这个耶稣基督的名字，
将人的生命全然的改变，
把人的生命全然改变。
我今天盼望你和我，
我今天盼望你跟我
能够呢，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
能够因为耶稣基督的名的原因，我们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低头，我们祈祷，
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藉着《使徒行传》两位使徒那个的见证，
借着《使徒行传》两位使徒的见证，
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你的名是那个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最主要唯一绝对的圣名，
就是耶稣基督的名是我的拯救我们这个唯一绝对的那个名，
也都帮助我们明白到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很多的不同的潮流文化的影响，
也让我们知道今天这个世代有很多不同的不对的潮流的等等的影响，
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对福音那种的冷淡，
我们下一代可能对福音的冷淡，
我们求你怜悯赦免我们做父母的罪，
请你怜悯赦免我们做父母的罪，
叫我们再一次靠着耶稣基督，
叫我们再一次靠着耶稣基督，
在祷告的当中，
在祷告的当中，
在身教的当中，
在身教的当中，
在我们那个的生命的里头活出耶稣基督的信仰，
在我们生命里头活出基督的信仰，
听我们的祈祷，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
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